朋友，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微笑的苹果为您播讲的阿拉伯童话故事集第24集《苏里曼大帝的指环》。很多很多年以前，有一天，埃及苏丹的长子穆鲁克太子走进了他父亲的宝库，他在那儿发现了一个黑檀木的小盒子，放在角落里，上面布满了蜘蛛网，尘埃积得很厚，看得出很久以来都没有人打开过它。太子觉得十分好奇，那里面到底装着什么东西？他把尘埃吹掉，将木盒拿在手里，只见盒盖镶着很多珍珠、钻石和翡翠玉石，显然这不是个普通的盒子，毫无疑问，它准是有点古怪的。穆鲁克将它转来拧去，反复观察，结果发现在盒子边有一个很小的弹簧，他一按它，盒盖就打开了，在盒子里放着一枚镶着红宝石的指环，那红宝石闪出阵阵红光，而在指环旁边还放有一卷文书。穆鲁克王子将它展开，走到窗口旁，好就着更好的光线看清它里面写的是什么。只见它上面有一首诗，写道：朋友，你在这儿寻获此盒，快取出指环戴在你的指头，离家远行的时刻已经来临，你快备好鞍马，切莫再停留。别理命运把你差遣向何方，越过原野、荒山、沙漠和海洋。要知道，有人在遥远的他国，长久望穿秋水，再把你盼望。奋勇向前，探求不可粗心，只有勇者才能够获得奖赏。遇到困难，千万别三心二意，道路就在眼前望见的方向。任何事情都不应使你逗留，不要去管别人有什么闲话。从今起，你要永远不可忘记，有人等候在你旅程的尽头。穆鲁克太子看来看去，猜不透这些诗句的含义，于是拿了这个盒子走进殿中，给他父亲观看。苏丹细看过那精美的指环，把那谜一样的诗读了好几遍，但他也无法解破这个谜语。最后他说：我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，也不知道这个装有指环的盒子怎么会在我宝库里的。也许它是某次战争的掳获品，或者就是侯国送来的贡品吧，也可能是某个客人送来的礼品。说实在话，我对他一无所知。那你以为这文书是怎么回事呢？
穆鲁克问。
天知道他是谁写下来的，
苏丹答道。
无可怀疑，写这诗的人早已安息在地下。不管怎么说，可以肯定，这个神秘的命令不是对你说的。我的儿啊，你最好还是把它忘掉。你要是喜欢这只指环，那你就拿去好了，你高兴就带着它吧。
穆鲁克太子谢过父亲，把指环戴在自己的指头上，遵循他父亲的劝告，设法把那首诗忘掉。可是说来奇怪，不论他想什么事儿，他的思想总是想起那文书上神秘的诗句，他自然而然地背出了那几句话。朋友，你在这儿寻获此盒，快取出指环戴在你的指头，离家远行的时刻已经来临，你快备好鞍马，切莫再停留。太子设法将他们忘掉，他寻欢作乐，饮酒唱歌，他打猎骑马，消遣散心，但都没有效果。在他心中总是听得见那段诗句，任何事情都不应使你逗留，不要去管别人有什么闲话，从今起你要永远不可忘记，有人等候在你旅程的尽头。穆鲁克不止上百次告诉自己，完全是偶然碰上这张旧手稿的，他根本与自己无关，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偶然？为什么偏偏是由他碰上的？这问题总是在困扰他。那个在遥远的地方等待着他的人又是谁？他总是无法摆脱这种使他莫名其妙的困惑。用不了多久，他被弄得心神不安，书看不下去，音乐也听不进去，不论是打猎或练武都不能提起兴趣给他快乐。有一天他再去见他父亲，他父亲正在殿中同一些高级官员讨论政事。穆洛克太子说，我尊贵的父王，我再也无法留在这儿。无疑你说的那写下那几句文书上的诗句的诗人早在很多年前就死了，这可能是不错的，也许这信息现在早已毫无意义了。不过我亲爱的父王啊，我总无法把他从心中摆脱掉，我的心总是在告诉我应该离家远行，到广阔的世界去寻找那个在远方某处等待着我的人。我的儿啊，这是胡闹，苏丹反对道。但穆洛克太子不肯就此罢休，他恳求道，父王放我走吧，否则我的心总是不得安宁的。苏丹犹豫了好一会儿，然后答应道，好吧，如果你一定想去，我也不拦阻你，让你去见识一下世界对你是无害的，你也到去见见世面开开眼界的年纪了。再者，总有一天你要继承我的王位，你年轻时去认识一下老百姓也是有用的，那么你就会了解他们关心的是什么，在日后能抚恤民情了。宰相和其他官员都表示赞同。当穆鲁克正要辞行之时，他父亲问道，你认为你一心向往的他国是在何方呢？东方、南方、西方还是北方呢？太子顿觉哑口无言，他答道，我从来未曾想过呢。苏丹说，那么请教一下我国的有史之士吧，让他们给你指点一下，幸运的是今日他们都聚集于此，你就从宰相开始请求一下吧。穆鲁克把那文书递给宰相，宰相看了很久，最后他说，这些诗句的意思我明白了，道路就在眼前望见的方向，那是完全清楚明白，十分简单，我们只要弄清当时太子读着文书时面对的方向，那他就朝那方向前去就是了。穆鲁克太子设法回想当时面对的方向，他说，我打开盒子是对着窗子站着，窗子是向北的，那么说我该往北走了。苏丹说，可是北方是海，那你要走出大海去吗？不对不对，主上，大祭司伊曼插口说，我们不需要知道太子当时是站在什么地方，只要确定他目光看向哪里就行了。他当时站着看那文书，那用不着说，他的目光是望着那文书，换句话说就是往下望。
往下望？
苏丹叫起来，
你的意思是说他得到地里去吗？
这种解释是不通的，官员们有人反对道，确实不假，太子的目光是往下望，但他是在宝库里，宝库是在皇宫的顶楼，那么看来这只是说他下楼梯来罢了，这并不能说明他应该动身往哪个方向走的。另一个大官说，慢着慢着，动脑筋想想看，要是一个人站在窗前面向北方，那他要看文书是不会对着窗子的，而必然会侧着身子就着光线看文书，不让自己的影子比黑文书，那他必然会转过身子。大祭司大去道，照你的高见，他不是向东就该向西了。宰相提出，不过他可能刚好背向窗子，那么他就不应该向东或向西，而应往南走了。
那些有学问的人争论了好几个钟头，都得不出个结果，反而越弄越糊涂了。最后，太子们见他们争执不休，很不耐烦，就制止他们，说道：各位先生，我十分感谢大家，要是我另外请教高明，我想父亲会原谅我的，因为这样争下去，各执一见是永远得不出结论的。我想我最好去向巴格达的智者莫霍请教，他准能解答这一难题，请原谅我，由我去寻找他吧。苏丹对儿子这样果断的制止这无谓的争执，非但不生气，相反还挺欣赏呢。他说：我知道你不满意，我也不满意呢，我的大官实在不中用。好吧，你去找沃莫大智者吧。太子第二天就带了一个同伴一起出发了。那同伴是个年轻人，名叫萨特，他是太子的密友。穆鲁克的手指上戴着那镶了红宝石的金指环。他们绕近道赶到巴格达去，终于找到了大智者莫霍。
小朋友最喜欢的故事网站畅听王，你在听了吗？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这位大智者名声远扬，学问渊博，他们希望他能够解答他们的难题。霍莫对那指环不甚注意，但却十分仔细地研究了那份文书。他把它正看反看，举起来对着阳光看，把它放在暗处看，最后还是摇摇头。他说：我年轻的朋友，真是万分抱歉，我看不懂它。不过我有一个建议，你们也许听说过，在巴士拉有一位很有学问的老人，他什么事都通晓，已经不止170岁了。如果世上还有人能解开这个谜，非他莫属了。穆鲁克和萨特谢过了沃莫，赶忙到巴士拉去寻找那个无所不知的老人。可是那老人却也回答不出来。他说：唉，虽然我活了170多岁，我也说不出那遥远的地方是指哪儿，也讲不出这枚指环是属于谁的。两个埃及小伙子无可奈何，只好离去。当天天气炎热，烈日如火，他们就走向海边去。刚好海滩风景优美，于是他们把衣服脱光，要在海里洗个澡，凉快凉快。穆鲁克太子怕指环跌进海中，就把它从手指上脱下来，放在岸边自己的衣服上面。当时四周无人，海滩一目了然，他不用担心会有人把它偷走。他们在海里泡了个痛快，突然看见一只羽毛鲜艳的小鸟从天上飞下来。它头上的羽毛有一束银毛，嘴巴却是金色的，非常美丽。它在他们头上盘旋，一边啼唱。穆鲁克和萨特完全被他的啼鸣给迷住了。他们听得入迷时，只见那鸟儿突然快如闪电一掠而下，向他们放在岸边的衣服飞去。只见它一掠而过，嘴巴上多了点金光闪闪的东西，刹那间它已腾空而飞，飞上天去了。穆鲁克大叫一声：全能的安拉呀，那指环！他衔走了那指环。他从水中跃出，出向岸边。他的恐惧立即被证实不误，指环不见了。他想尽办法想把那彩色羽毛的小鸟从天上引下来，张开双手想要喂它，可是小鸟却越飞越高，不肯下来，最后还转向南飞，消失在远方了。穆鲁克垂头丧气，眼巴巴地看着他飞走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萨特只好提醒他，还是把衣服穿上，不能光着身子乱跑。穆鲁克穿好衣服，突然灵机一动，指着自己脑袋向萨特叫起来：哈，你知道那鸟儿想干什么吗？它是来给我们指路的，
所以才把指环叼走。
萨特对朋友的话，不管对还是错，都是点头同意的。于是他们穿戴好之后，就动身往南走。南边就是阿拉伯湾。穆鲁克和萨特把他们的马匹卖掉，搭上一艘往南开的海船。两三个礼拜后，他们到达了印度的海岸。海船驶进戈亚港停泊，卸下货物，又装上新货。穆鲁克太子和他的同伴只好上岸。当他们走上繁忙拥挤的街道时，萨特问道，我们现在该往何处去呢？就在这时，他们听见一声悦耳的鸟鸣。他们抬头一看，只见那只羽毛鲜艳的小鸟又在头上盘旋。如果他们眯缝着眼睛，避开强烈的阳光，甚至还能看出他还叼着那红宝石戒指呢。那鸟儿在他们头上盘旋了几个圈，又往南飞走了。它飞走时好像还回过头来望了几次，最后消失在远方。两个埃及小伙子早已坐船坐怕了，但又有什么办法？他们只好又到海港去看看有哪一艘海船是往南开的。你也许会问，为什么他们坐船坐怕了？因为来戈亚港的路上，他们遇上了风暴，好不容易才逃过了沉船之难呢。这次上船后情况更糟，在海上航行了两个礼拜，就碰上了旋风，竹桅杆被吹折，帆全扯碎了，连船舵也被打掉。海船在风浪中孤立无援，任其吹打。那天夜里，海船被冲上了一个沙洲，海浪滚滚而来，冲上甲板。等到天亮，水手都纷纷跳下海中游泳逃生，因为肉眼也看得清，离海岸不远了。穆鲁克和萨特只得跟随水手们跳水逃生。可是风浪很大，结果只有他们两个挣扎上岸，其他的人全都被风浪卷进大海里去了。他们倒在岸边，精疲力尽，好一会儿才清醒过来。他们坐在岸边向四周打量，只见不远处在丛林后边有一座长满树木的山。他们决定爬上那座山，希望能从山上看看四周环境，以决定该往何处逃生。他们费了好大劲儿才穿过丛林，树下长满了拒绝。等他们攀上了山顶，向四周一看，才发现命运把他们送上了一座孤岛。不管他们往哪儿看，四边除了海浪就什么也看不见了。可是这小岛倒挺肥沃，到处都可以看见黄色的香蕉、棕红的枣子和鲜红的石榴，在葱翠的树叶间闪出来，他们只要伸手，到处都可以采摘到果子吃。在高大的棕榈树下有着清泉翠涧，不过尽管这样，却看不见有什么生物。他们并不喜欢这个孤岛，总感到有着一种诡秘的危险在包围着他们。萨特提出要到岛上走走，穆鲁克实在太累，就提醒萨特千万别走得太远了。萨特走后，太子很快就在树荫下睡着了。等他醒来时，太阳已经西下。他向四周看看，却不见萨特的踪影。奇怪，怎么他还不回来？他跳起来，把手拱在口边，大声喊叫萨特的名字。萨特没有回答，四周听不见人声，却听到一种奇怪的嘶嘶声。这种可怕的怪声越来越近，声音变成一种咆哮，就像猛兽发怒时一样。树丛同时传出被挤断鸭舌的声响。穆鲁克抬头一看，只见两条，不，有三条、四条、五条蛇不像蛇、兽不像兽的大蜥蜴，脖子上竖起带刺的鳞翼，再一步一步逼进来。它们张开口，露出锋利的牙齿，一边发出嘶嘶的怪声，邪恶狠毒的小眼珠狠狠盯住穆鲁克。怎么办好？根本无路可逃， 只有爬上他身边的那株大树了。他一跃而起，像闪电般攀着枝丫登上大树，一边往下望，那些可怕的蜥蜴用爪子在抓树皮，却要追上来呢。聊啊，莫洛克突然听见头上的枝叶间传来了一阵婉转的鸟鸣，他抬头一看，就看见那只银头金嘴的彩色鸟儿，它就停在离他不远的枝桠上。那鸟儿望着他，眼神十分友善，这立即使他心中的恐惧消失无踪。接着那鸟儿飞下来，停落在太子手上，把那红宝石指环放在他的掌心。莫洛克才把指环戴上，只听见脚下的树叶响起一阵沙沙声，他正要低头去看，那鸟儿就不见了，但指环却留在他的指头上，放射出阵阵红色的光彩，而且红光直往下射去。那些正在逼近的龙不龙蛇不蛇的怪物被红光一射立即起了变化，他们愤怒的咆哮和嘶叫变成了哀嚎和惊叫。莫鲁克往下看时，只见他们已在退却，他们一条接一条将长满鳞的躯体缩回丛林去，过不了一会儿就完全看不见了。虽然他们的叫声仍然可闻，但也不再有威胁性，过一阵就再也听不见了。小朋友，阿拉伯童话故事第24集播讲完了，但是这个故事还没有讲完，我们下一集再接着听吧。